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3年9月13号到9月19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法轮功学员名古屋游行，民众驻足观看，了解真相。当地时间周日17日下午，来自日本各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齐聚中部城市名古屋，举行了游行活动。他们在告诉世人法轮大法美好的同时，也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由天国乐团、横幅队列、功法展示方阵、腰鼓队等四个方阵组成的游行队伍，走过了名古屋中心区的主要街道。游行队伍旌旗招展，吸引了行人驻足观看。了解到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相后，日本民众表示愤慨。
中国五大赛青年男子组金奖得主方彩，第十届新唐人全世界中国古典舞大赛9月10号在纽约州帕切斯学院表演艺术中心举行决赛。51名选手通过一个个传统故事精彩演绎了中华传统文化，有12名选手出类拔萃，在此次比赛中赢得了金奖。大赛也评出了10名银奖、13名铜奖以及16名优秀奖的得主。本届大赛有140名选手参赛，属历届规模最大的一次。选手们透过舞剧将传统历史、民间故事、神话传说搬上国际舞台，他们以行云流水般的舞步、翻跳如飞的技巧动作组合，尽展中国古典舞之美。
兑现誓约，20多年坚持在一线救度众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静红莲梅。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全世界大法弟子好。我们夫妇，丈夫静红和妻子莲梅，是1996年得法的老年大法弟子。感恩伟大师尊赐予我们大法，赋予了我们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20多年来，我们发自内心地明白了大法能够真正使人心向善，返本归真。我们一直信守神圣誓约，兑现救度众生的誓约。多年来，除了偶尔去外地，只要在家的情况下，只有偶尔下雨没出门之外，多年来一直在向世人发放大量真相资料。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和修炼状态的提升，后来面对面向世人送大量真相资料，再后来每天都出去面对面向世人讲真相，劝三退，经常每天都能劝退几十人。我们每天珍惜修炼时间，并证实大法的美好，圆融家庭环境，干很多家务，使儿女和孙子孙女、亲朋好友都看到了大法给人带来的美好与希望。在救度众生方面，这么多年太多感人的故事了。我们很少写交流文章，这次师父电话写出自己的修炼故事，在此我们分享几个印象深刻的修炼故事，向慈悲伟大的师父汇报，与同修们交流。一、回老家救人的故事。我们居住在一个大城市里，除了在本地救人外，我们不忘家乡的父老乡亲，多次回乡下老家救人，每次都带大量真相资料，跟当地同修出去面对面发。有时为方便携带大量资料，我们和同修花1300元雇出租车回去。发神运光盘时，我们经常边发广而告之，大声说，免费赠送全球华人新年晚会，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是看不到的。发江泽民旗人时，静红大声广而告之， 看看江泽民是个什么东西，看看你就明白了，看看江泽民这个卖国贼都干了什么坏事，看看你就知道了。发小册子《真相》和《明白》时就大声说，很多人都被骗了，送你一份真相，看看你就明白了，送你一份明白，看看你就明白了。发天赐鸿福时大声说，给你们一份天赐鸿福，看了有福报。一次在县政府门前的公园里，乘凉的人群熙熙攘攘，两个同修在附近配合发正念，还帮着提大量真相资料。我们夫妇同修在公园两边分开往前走，地毯式覆盖，向世人发真相资料，同时热情地大声重复着以上的发真相用语。在正念作用下，人们都纷纷接真相资料。平时我们发资料时，世人也都愿意接受资料。静红发自内心地说，发真相资料时，我的念很正，我觉得我的空间场范围内没有邪恶存在，我做的是救人的事，是很正的，所以我从来不怕，所到之处就大张旗鼓地讲，像在做大广告一样。连美内心笃定地说，我不怕迫害，邪恶敢迫害，我会反迫害的。世人没人撑腰，所以心里没底，我有师父帮我撑腰，我怕什么？这些年中，我们对大法的坚定和坚信坚如磐石。随着正念之场越来越大，无论在哪里救人，我们都能做到堂堂正正。老家的各个乡镇几乎都被我们覆盖了大法真相。前些年在赠送神韵光盘时，很多世人都马上当街播放，有的人拿扩音器放，距离街道很远的地方都听到神韵音乐。街道有些商铺在播放时，附近闲聊的世人们都在一起看，看到这么好的节目，都纷纷向我们抢着要神韵光盘。2019年我们再次回老家救人后，准备返程回家。深夜一点多钟，我们收拾完东西准备休息了。夜深人静时，突然传来猛烈的拍门声，原来是当地县610主任、副镇长兼镇610主任、派出所警察和村干部等七人站在门口。静红不为所动，沉稳地开了门，热情地说，这么晚了你们还这么有心来，到里面坐坐。连美也客气地说，请坐请坐，这么晚了有何贵干。然后连美就跟他们堂堂正正讲真相。县610主任和副镇长610主任说，你们在哪里哪里发资料、贴真相、发小册子、发光盘，都被摄像头照到了，你们到处都去贴，到处都去放，都去挂，我们都看到了，你们做的是违法的事情。连梅说，我们所说所做的都是符合宪法的，我们练法轮功20多年了，没吃过药，没打过针，我们受益了，所以我们也想让大家受益。天安门自焚等等案例都是栽赃陷害。副镇长610主任说，国家定性法轮功是谋教，你们不能再练了。静红马上打断他说，你错了，你们受骗了。没有任何一个610头目，包括公检法人员，能够说出定性法轮功为谋教的法律依据，也没有任何一个文件定性法轮功是谋教。静红又问他，你手上有没有这样的文件？副镇长无语。静红接着说，这是江泽民这个卖国贼、日本大汉奸、苏联的特务在2001年7月接受法国《费加罗报》记者采访时的一句狂言。第二天，《人民日报》这个吹鼓手就发表法轮功是谋教，动用国家所有宣传机器说法轮功是谋教，凭江泽民的一句话和《人民日报》都不是法律依据。县610主任说，你们去哪里哪里发资料，我们都知道了，这是国家不允许的，希望你们以后不要这样干。静红说，我的所作所为没有违法，请你们学一学宪法，学一学刑法，究竟谁在违法。这时县610主任站起来对他的同伙们说，走。静红挽留说，既然你们这么有心来了，那就聊一聊究竟谁在违法，谁正谁邪。我想找你们都找不到，你们既然来了，就坐下来聊聊，讨论讨论究竟谁在违法。他们没有一个人接话，都匆匆地往外走。静红追过去拦住他们，还重复上面的话，他们还是不敢接话， 匆匆走了。第二天我们返程回家，过了10天左右，一位女大法弟子突然来敲门，见到是我们开门，她非常激动，抱竹连枚大哭了很久，把我们都哭懵了。原来邪恶造谣说我们被抓了，劳驾同修们担心，让他专程来城里核实真伪。看到我俩平安在家，他喜极而泣。原来那次邪恶想迫害我俩的计划被正念解体后，几天后竟然在镇里开党员大会，要所有的党员都来参加，当场造谣说我俩都被抓了。可能邪恶想以此给自己找台阶下。二，主动出击窒息邪恶，救度宗旨办等人员的故事。一次，社区宗旨办主任、成员和警察三人上门骚扰连梅，问是否还在练法轮功。连梅堂堂正正地跟他们说，当然练，法轮功让人道德回升，修心向善，做好人，身体健康，凭什么不练？连梅威严正气十足地请他们看客厅里静着的师父法像，说，你们看我的师父多么伟大。他们看到师父法像，吓得说，他家还有这个。几个人立刻回头跑出门外逃走了。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如果真的能在困难面前念头很正，在邪恶迫害面前，在干扰面前，你讲出的一句正念坚定的话，就能把邪恶立即解体，就能使被邪恶利用的人掉头逃走，就是邪恶对你的迫害烟消云散，就是邪恶对你的干扰消失遁形。这又一次验证了师父的讲法真实不虚。我们悟道要主动去找他们讲真相，清除他们被中共灌输的毒素，不能让他们继续迫害好人。我们第一次去宗旨办找主任讲真相，干扰挺大，但我们一直坚持讲。离开时，连梅单独对主任说，我以前单位里有3个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领导都遭了恶报，你保护大法弟子会有好报，否则会有恶报的。宗旨办主任被连梅的真诚打动，听后默默地点头。后来再接触到他，他就不主动乱说，表现也不恶了。我们第二次去宗旨办，见到一个受毒害很深的宗旨办人员，静红给他一份传单，在中国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他立刻撕毁了，并说共产党好，就是要跟共产党走到底，并找借口说没空跟我们聊了，赶我们走。我们稳稳地坐住没动。静红没被这女人无理的表现带动，同情她被毒害得这么深，就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针对她的心结跟她说，咱们就说说共产党好不好。我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工作了一辈子，为国家做出很多重大贡献，是国家认定的优秀专家，获得过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过优秀专利成果，被奖励过100万元。可我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通知单和100万元的专利奖金都被单位保卫科和610成员给扣押私吞了，借口是我修炼法轮功。尽管被剥夺了这么大的荣誉和利益，因为我修大法，所以面对强加的不公和侵占，我无怨无恨，还在对他们劝善，希望能唤醒他们的善念。我现在跟你说这些，同样也是为你好啊。就我这样一个忠心耿耿，为国家做出很多贡献，被国家认证的优秀专家，因为修炼法轮功做个好人而被关进监狱，残酷迫害，甚至我90多岁的老母亲去世都不许我去送葬。我老妈原本身体硬朗，就是因为知道我被关监狱，承受不住了去世的。我这样一个对国家做出过很大贡献的人都受到这样的打压，你说这样的党好不好？静红讲的过程中，这个开始态度对立敌视气势汹汹走来走去的女人逐渐安静下来，最后他真诚地对静红表示敬佩，善意地建议静红找单位索回被侵占的奖金。他身上的一些中共毒素被清除了，我们为他高兴。一次，同学们正在我们家学法，小区物业人员突然来大声敲门，并不断大声喊，这家两个老老的，指老人，在家吗？ 连枚沉稳地打开里层门，隔着外层防盗门对来人说，牢牢地在家。来人说，牢牢地不要出去。连枚正念十足地说，我问你，我们出去又怎么样？我们出去又怎么样？那人马上语塞，呆在那里不知怎样回答。这时景洪赶过来大声问，是谁指使你来的？那人马上说，是物业。之后二人就主动出击去找物业。物业赶紧说是派出所警察指使的。二人马上问物业那警察的电话号。临走时连枚正告物业，我们交管理费是让你们保护业主的，而不是让你们参与骚扰迫害好人的。如果你们还这样，以后别想从我这里拿到一分钱管理费。随后景洪多次打电话给指使物业骚扰的警察，那警察一直不敢接电话，最后不了了之。三，正念治恶化险为夷的故事。这些年来，我们在面对面发资料劝三退时也遇到过险情，在师父的保护和我们的正念作用下化险为夷。仅举两例。一次，我俩分别在街上发资料劝三退。一个女人欺骗连枚说想学法轮功，并欺骗索要连枚的手机号。连枚对她的表现很警觉，没告诉她。连枚离开后她就举报了。连枚接着往前走，刚找到有缘人说了两句话，还没进入主题，三个骑摩托车的警察就疯狂追上来，像发生了天大的事一样，大吼着，站住，不能走。他们立刻逼问那位有缘人，他跟你说了什么？有缘人说，就是说有瘟疫，大家都要戴口罩啊。他们看没找到借口，就蛮横地上来翻连枚的背包。当时连枚随身带的资料已发完，他们无话可说。这时景洪赶来，见此情景，义正言辞地对三个警察大吼，你们干什么？你们吃饱饭没事干，做违法的事。领头的警察立刻蛮横地回道，违什么法？我在拦路搜查，不违法呀。大陆警察嚣张的执法犯法已经习惯成自然了。景洪震慑他，拦路搜查不违法吗？国家给你高工资，你们就干这样的事儿。他们被正念所致，立刻闭嘴。三辆摩托车急速窜到街边一个小巷子里，警察们跑了。另一次，连枚给一个女人真相资料，她不要，还气势汹汹地大吼，发法轮功资料是违法的。周围六七个人围着观望，景洪听到后走过去大声说，免费赠送是中国传统文化。那女人立刻接了资料，围观的几个人也都接了资料。四，两次解体洗脑迫害的故事。2001年的一天，连枚在单位上班，单位和所在区610人员密谋绑架连枚去洗脑班，连枚不知情，恶人胁迫连枚去吃饭，准备饭后送他去洗脑班。在一个餐厅里，那些人趁机大吃大喝，连枚集中精力反复背诵师父的红吟，大法不离身，心存真善人，世间大罗汉，神鬼俱十分。越背正念越强，感觉像进入了另外空间。他们吃完饭后大声叫连枚回家去。第二天上班路上，连枚遇一工友，对他说，怪不得单位没叫我今天去陪你，原来你没去啊。单位昨晚都跟我讲好了，如果送你到洗脑班学习，就安排我去陪你的。连枚恍然大悟，原来昨晚邪恶以吃饭的名义想把连枚送洗脑班的。结果在他们吃饭时，连枚反复被罚，大法的力量把邪恶解体了，洗脑计划破产了。之后又有一次，他们重新上演了以上吃饭的一幕，连枚还是反复背诵红吟，大法不离身，心存真善人，世间大罗汉，神鬼俱十分。再次解体了要送他去洗脑班的邪恶，他又被送回单位上班了。五，面对病业假象，信师信法闯关的故事。连枚的故事，由于迫害造成的环境， 单位工友都把自己不愿做的毒性很大的化学原料专门推给联煤做。联煤面对这种强加的不公，无怨无悔，导致联煤的手指被严重腐蚀，都发臭了，连指甲都要脱落下来了。科长让联煤去医院包扎治疗消毒一下。联煤知道这种严重腐蚀医院也治不好的，只有修大法才能真正康复。所以他把心一横，就信师信法，没去医院。一个月左右，烂手指长出新肉，最后完全好了。还有一次发高烧，喉咙痛得不能咽口水。连梅坚信修炼人没有病，是师父在帮自己调整修炼前多年严重的咽喉炎。到中午时，咽喉痛得不能吃饭，高烧40度。在单位午休两个小时后，到下午三点左右，连梅脖子都硬了，左右转不过弯。工友看到后提醒连梅去医院，连梅表示感谢，但心中坚信是师父在帮自己清理咽喉炎。连梅心里说，谢谢师父帮我清理咽喉炎。恰巧当晚一个工友的小孩满月，工友请全科室同事吃满月饭，同事们随礼，每人出50元份子钱。连梅心里跟师父说，师父，今晚我吃不了饭，我也会交50元为别人考虑。可能在身体难受时，连梅还在为别人考虑，心性得到了提高。因此下午4点，所有症状突然消失，咽喉不疼了，高烧也退了，像没发生过这事儿一样。大法太神奇了。同事们也见证了大法的神奇。晚上连梅跟工友们高高兴兴地去吃满月饭了。静红的故事。静红的脖子上长了一个瘤，腿也肿了，儿子看到非常担心，担心有生命危险。常人认为如果不医治，拖久了就会堵塞气管，甚至会死。儿子让静红去医院切除瘤子，静红知道大法是超常的科学，他就信师信法，坚持修炼，没有用常人办法医治。一段时间后，师父点化他两次，第一次点化他，脖子上的灵体已经被拿掉了。第二次点化他，瘤子已经没了。静红悟道，师父已经把瘤子对应的另外空间的灵体拿掉了，表面只是一个普通的瘤子而已。他平时没有不适的感觉，腿也消肿了。6. 在异国他乡救人的故事。为圆融平衡家庭关系，我们夫妻同修出国探亲，尽管语言交通不便，我们也想办法跟当地同修联系上。平时我们俩在家里照看家，只能周末早上出去，到真相点拿到大量真相资料，当天就到街上发资料。对不同族裔的人，我们都把有针对性和不同语言的真相资料准备好，主动热情地递给他们，人们都友好地接受资料。后来我们的居住环境有变化，驻地附近一天都看不到几个人，给救度众生带来很大困难。跟当地同修商量后，在保证还要安全回国的前提下，唯一适合做的就是向国内拨打语音真相电话。静红上网搜索了大量的大陆电话号，包括各地公检法司、街道、居委、村委、机关、大中小学人员的手机号或办公电话号，给他们打真相语音电话，接听率非常高，包括很多公检法司、街道和居委部门人员都会接听电话，都会听完。有些人不接，我们就慈悲地坚持打。静红每天上午打电话，下午或晚上接着搜索电话号码，而连梅白天忙着帮亲人干家务，只能在晚上打真相电话。静红经常每天忙到半夜一两点钟才能休息。有的同修以为我们有国外生活优越安全的环境，就不用回国了，但我们不选择留在安全舒适的国外，多次请师父安排尽快回国。正法的主体在中国，我们一定要跟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站在一起，回去救度可贵的中国人，回去跟大法弟子配合做救人的项目。我们坚信下世前跟师父签过约，下世来是为救度众生。虽然我们看不到另外空间，但我们就是信师信法，能长期在第一线救人，走得比较平稳，没有师父的看护和加持，根本做不到。 法证人间的序幕已经拉开，我们会继续兑现誓约，做好三件事。弟子敬红和莲梅叩谢师恩。最后公路红银舞，人世是迷，与世人分享。人世是迷，有人问我修炼的意义，我找回了自己，知道了来当人的目的，明白了人向何处去。世人多来自遥远的天体，为得生命能回生的大法来这里。幕后创世主在人间传法理，大劫中会把众生救起。人世是迷，现代观念行为会毁掉他我你。真善忍是宇宙不变的铁律，转生中我们把来世的目的忘记，大法弟子在传真相，他们会告诉你谜底。
忙，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两年前在黑监狱里，我的天目看到一个场景。在古代，我是一个官员，在审讯一个犯人，这犯人拒不招供，于是我用一桶滚油浇到他的后背上，他被滚油烫死了，死得极其凄惨。这犯人今生转生成了主审我的警察，巨大的业力压向我，我却没有任何痛苦。我天目的层次有限，看不到更微观的空间，但却能真切地感受到是师父替我承受这巨大的业力。随即我的元神进入师父为我承受业力的空间，我看到师父不仅在为我承受业力，而是为宇宙所有的众生在承受业力，哪怕是空气中的一粒灰尘的业力。我一下子没有了思维，大脑组织不出任何的语言，表达不出任何的情感，一片空白。许久，想起师父的一句诗，真相大显，天下茫，心自明。在真相面前，所有感恩的词汇都是苍白的，茫是那个状态最准确的表达。第二天，一群旧势力的神对我说，因你害死了人，所以你这次有三年牢狱之苦。我非常坚定地对他们说，我生生世世犯的罪，杀的人远不止我看到的这一个人，但我在历史上的所有的罪，我的师父都替我还了，你们没有任何理由再来找我要债。旧神无语。过了一会儿，他们说，好吧，历史上的罪你的师父替你还了，我们不再追究，但从你修炼至今，你做了多少错事，犯了多少罪，你自己不知道吗？你不应承担吗？所以你还是躲不过三年牢狱之苦。我对他们说，我修炼至今的所有错事都是你们干的，没有一件是我干的，你们强加给我的罪我绝不承认。当我识别旧势力的伎俩时，师父把我的业力拿掉了，旧势力消失了。第三天，我走出了黑监狱。修炼中，师父对我们是单向付出，我们没有任何事物能回报给师父，因为宇宙中最美好的事物都无法回报给宇宙之外的师父。读师父新经文读道，师父不欠你的，远离险恶时，极其震惊，竟然有人有如此大逆不道的想法，会认为师父欠我们的，于是把我的这段经历写出来，与真修的同修分享。
潜悟宇宙，作者一点。师父讲法是结合着现代科学讲的，现代的科学其实也是一种文化，也是为了让人能理解法才出现的。现代科学认识的很有限，只在很浅的一条线上理解宇宙，但即便如此，也能对宇宙的浩瀚、众生的无量无际以及正法修炼的严肃有一点浅显的认识。天体物理让人对星体、星系有了初步的了解，比如人知道地球的半径是6000多公里，假设人的半径为半米的球体，地球即行星的半径是人的1000万倍，太阳系即恒星的半径是45亿到90亿公里，大概是地球半径的100万倍，银河系的半径大概是5万光年，大概是太阳系的7000万倍。宇宙的半径因为错误地估算了星系数量，应该是27亿多，现在天体物理估计成了2万亿，所以折算回来应该是50亿光年左右，是银河系的10万倍。人的眼睛能看到的最小的沙子大概是人体半径的1/1000，也就是说半径相差1万倍，那就是人与尘埃的差距。从小宇宙的角度看银河系，比尘埃还小；从银河系的角度看太阳系，比尘埃还小；从太阳系的角度看地球，比尘埃还小；从地球的角度看人，比尘埃还小。修炼人从人开始，随着层次的提高，另外空间的身体在向外扩展，越来越大，能量、神通、智慧也都随之增长，大到超越了地球，甚至一根汗毛都比地球还大，超过如来好几倍时，也没出了小宇宙。所以层次突破小宇宙时，回过头来看人，真是连尘埃里的尘埃都算不上。要是能把小宇宙中大部分的生命都救了，从人的角度看，真是无量的功德。当然，大法弟子每个人都是来自不同的宇宙体系，并不是对应着我们的这个中心宇宙体系，所以层次的提高对应着自己宇宙体系的归正。小宇宙外边还有类似的小宇宙，互相之间都看不见，因为距离太远了，远远超过星系之间的距离。这个差距就像星系之间的距离远远超过恒星之间的距离一样。一定范围内有3000个这样的小宇宙，外边也有外壳，构成第二层宇宙。在更更大的时空距离的一定范围，又有3000个第二层宇宙构成第三层宇宙。换句话说，每一个第三层宇宙这样的球体即粒子，里边包含了3000×3000个第一层小宇宙这样的宇宙。3000的2次方等于900万。假设都是3000个宇宙构成更上一层宇宙，那么第四层宇宙的一个球体即粒子里边就包含了3000的3次方，即270亿的小宇宙。每一层宇宙之间的层次差距都是极其巨大的，每一层次都有法的严格的标准，层次越高，标准越高，范围越大，同时也更微观。正法中，大法弟子在真正做好3件事时，功德心性就在层层突破着，而修好自己是根本。因为层次如果没达到那个境界，那身体的容量远远不够，容纳不下那一层的众生，正念的能量也远远不够，清除不了那一层的邪恶因素，即旧势力。假设一个大法弟子来自第四层宇宙，与创世主的誓约也是救度 第四层宇宙范围的大部分众生，而实际在正法结束时只修到了第三层宇宙，那么他救度的众生可能只是誓约中要完成的1/3，其实远远不到，因为更高层不仅宏观上范围更大，同时微观上也更微观。绝大部分誓约中承诺要救度的众生都毁掉了，也就是说誓约的绝大部分，即 99.9% 以上都没有兑现。所以大法弟子无论如何都要安排好时间，静下心来多学法，理解好法，遇事向内找，真正提高心性，有所悟，有所得，层次不断提高，发正念时力量才更大，讲真相救人才能事半功倍。说到事半功倍，其实只是个比喻，因为层次的巨大差距也是时空的巨大差距。人世间的一个时辰对应着离人最近的觉者存在的大空间的一年，打坐一小时对应着那边的半年。前提是修炼人得达到那个境界，才能和那个时空连通，层次越高范围越大，时间却反倒更快。假设离人最近的觉者存在的大空间对应着银河系，那么修炼者如果修到小宇宙的层次，那这一个小时可能就对应着那个更大空间的几千年上万年，如果修到第二层宇宙，那这一个小时可能对应着上亿年。大法弟子做任何救人的事也是一样，层次不断的提高，救人的效率也在成万上亿倍的提高着，这和宇宙的结构是对应的。当然表面世间被没证完法的旧宇宙因素间隔着，不能破迷，修好的部分马上就隔开，所以反映到表面上可能只是一点点的区别，干扰少了一些，效率高了一些。很多大法弟子来自相当高的大穷，要兑现那么高境界和创世主签的誓约，还需要我们在做好三件事上，尤其是修炼好自己这方面多下功夫。最后公路师父的诗法正一切与大家共勉：冲出三界外，空无显大语，法正乾坤久，欲歇恶又起，四大已分化，旧法在解体，天体无限大，环体又宏极，大穷已去远，主位更绚丽，天性豪气宏，消磨也不去，亦如金刚智，一统大法理。红音二。
浅谈人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讲，弟子邪党开始减少对大法弟子劳教，增加判刑重刑，邪恶是否重新抬头？师父换汤不换药，邪恶招数使尽了，他什么邪恶都给人看到了，也是给人心看的。看到师父的讲法感觉有些震惊，尤其也是给人心看的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这段法自己好像第一次看到，人心两个字明明白白地显现出来了。自己这段时间对人心也有一些浅显的体悟，对照法也在不断地去掉人心，师父讲的这段法开始了弟子更加深层的领悟。我感悟到人心看到的就是人的东西，也是你执着放不下看得重的一种表现。 你所遇到的一切都和你的心是有关系的。有时看明慧网上的大陆综合消息，看到邪恶还在继续行恶，骚扰大法弟子，非法绑架大法弟子，有的连年过古稀的老人也不放过。每次看完后心情很压抑，有些害怕担心。对照师父的讲法，看到压抑害怕的原因是人心造成的，有人心就让你看到人心这一层的现象。修炼有素的大法弟子是不带人的观念的，看到同修被无端骚扰非法绑架，他们会用正念去解体邪恶，帮助同修，而不是消极的无奈的甚至害怕。去人心的过程也就是破除人那层壳，先天的本性被后天的变异物质污染了，身上覆盖着厚厚的灰尘，要想反出先天的本性，就要破开人的壳，弹掉身上的灰尘，这样你才能去掉人的东西。生活当中有很多因素能触碰到人心，生命的特点不同，每个人执着的物质也不一样，表现出来的人心也不相同。也许你很执着放不下的某件事，可能别人对你执着看重的东西根本就不在意，而你不动心的事对他来说却是很难割舍的。这种不完美的状态需要我们去圆融，慈悲的对待，能善意的理解别人。谁能在矛盾中找自己的不足，谁就能破除人的那层壳。人心越少，正念越强，修炼的层次越高。我的感悟是，身边人的言谈举止触动你的时候，或者生活中的一些事不符合你的观念时，你的第一念是怎么动的？原来自己是马上就发火了，或者情绪被触动的魔性大发，过后又后悔。可是一遇到不符合自己观念的时候，还是控制不住，守不住心性。我感悟到，只有学好法，才能不断地去掉人心。现在感觉人心不那么强烈了，自己能控制住了。举个例子，由于有怕心，所以就出现了让你怕心暴露出来的场景。对方精准地把戏演足了，好像对方演绎的情景是为我量身定制的。我的底线就那么高，怕心就那么大，对方就像是一面镜子，没有死角地映照出自己身上的锈迹斑斑。看到这个场景，我也有些惊叹，修炼真是神奇。你空间场的一点点的瑕疵，另外空间看的是真真切切，神目如电，真的如此。师父加持着我明白的那面，真我做主了。面对冲破了自己底线的事，我的心很平静，想到对方的生命特点，不会掩饰真诚，按照生命的不同轨道行走，也不能埋怨他如何如何。我管住了自己的嘴，没有埋怨，守住了自己的心，没有被带动，没有涟漪，只是淡淡的一笑。这个状态可能是符合了法，当你按照大法去做的时候，感觉身体很轻松，思想没有杂念，是那种舒服、愉悦、祥和、慈悲的状态。晚上做了个梦，梦里师父鼓励我，当你真正提高上来时，你周围的一切都在你的制约中，你也具备了这个能力。弟子知道是慈悲的师父在鼓励弟子，告诫弟子真正修炼要去掉人心，成为一个完全为他的生命。其实当你能在法中的时候，你就已经超越了人这一层的制约。可是如果你不能用法来对照，那么你就是人心所在的位置。人心在另外空间看是肮脏不堪的，因为人心的产生环境是在思的基础上的。旧宇宙的思是正法要清楚的变异因素，这样看你有人心，不但延误你修炼，而且还和旧宇宙中变异的生命雷同。那么正法是有标准的，你想要什么，符合谁，都是你自己做出决定。 主意识要强，思想要清晰，用你的慧眼扫描你身边的一切，去其不好的，留下精华，这不是天大的好事吗？为他的生命是没有人心的，没有自我的，在任何时候都是慈悲为人的。其实所谓的矛盾或者麻烦、干扰等等，不都是自我受到伤害了吗？不都是个人利益受到影响了吗？无论你能拿出多少理由解释，摆出多少实事证明你是对的，都是在欺骗你自己。为什么呢？因为你不想改变自己的观念，不想失去真真切切记得的利益。最根本的是你不想放弃自我。所以你会在矛盾出现时去和对方争辩，证明自己是对的，从中保护人心，继续在你空间场生存。为了蝇头小利而乐而忧，是你看中了眼前的现实，占有的冲动乱了你的心智。你把自我高高举起，而真我却被你的人心掩盖了，无法显露出先天的本性，你迷失了。如果你换一个角度去对待，自己先跳出来，站在法的基点上看问题，因为大法高于人这层的理。所以当你想到师父，想到大法，你就是站在高处了，在高处俯视人中的事，你会一目了然，谁好谁坏，哪是正的，哪是邪的，你都能分辨出来。你的真我看准了考试题，知道答案了，完成了考试，交上了合格的答卷，你成功通关了。在法中修，在法中悟，这是一条通向家园的大道，要珍惜，要清净，回家的路不远了。一点修炼体会，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与老年同修交流如何对待病业的问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段时间以来，有不少老年同修出现了病业的表现，有的就认为得这个病了，有的认为得那个病了，有的虽然嘴上不说病，还是把身体上不舒服作为病，致使一些同修长期在病业的磨难之中，甚至有的被病业夺走了生命。在正法即将进入法正人间救度众生的关键时刻，出现这些现象，这是一种严重干扰，也是我们修炼中有漏。为什么在此时会有那么多老年同修出现病业，说法不一？在此我也想根据我所碰到的现象，谈谈自己的看法，写出来与同修交流。有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慈悲指正。一、修炼不能只停留在表面。由于大陆大法弟子长期处于中共邪恶的迫害环境中，许多同修遭到邪恶迫害，身心受到很大的伤害。一些同修出现病业状态，就想自己付出这么多，怎么还会这样子？一些学员还普遍出现一个问题，把讲真相、救人与学好法、向内修分开了，往往把做事的多少当作修炼。当然我曾经也是其中一个，所以让邪恶钻了空子，多次遭迫害。至今我发现有许多同修依然存在这个问题，有的修炼只停留在我每天看了几讲，每天抱轮多长时间，有的还讲我每天要打坐三个小时，感觉如何如何好，我每天要发几次正念，每次半小时，如何如何好等等。但是遇到问题时，就如师父讲的，再有一部分学员，其中包括一些老学员，平时大法的事都做，学法的事也不落下，但有些事关键时刻还是过不去。李洪志老师著作《醒醒》。有的被邪恶绑架后写个什么出来了，名曰正念走出黑窝。有的不法人员上门叫签字，配合签了，说为别人着想， 身体上哪儿不舒服了，就以为身体出了问题，等等，总是用人的观念去对待。中共病毒在本地肆虐时，有的同修来家时，进门就说，我阳了，有的说，我中招了。我说，什么阳了，什么中招了，大法弟子怎么把假象也当成是真的了呢？有个老学员还说，我得了新冠了，发热起不来了，又咳，去住了一个月的院，现在好了。听了他的话，我真不好说什么了，只说了一句，大法弟子怎么还会被中共病毒感染呢？关于病业的问题，师父在转法轮反复讲，在各地讲法中多次讲，师父说，你一提病这个字，我就不愿听。李洪志老师著作《转法轮》，同修们在集体学法交流中都在法上去切磋，认为师父已经给我们净化了身体，出现的所谓病业是一种假象，只是让我们修炼提高的磨难，但是一遇到身体哪儿不舒服了，就把师父讲的法抛到脑后，依然用人的观念去看待。我认为问题就出在修炼不够扎实，只停留在表面，甚至停留在对大法的感性认识上。修炼是严肃的，越到最后要求就越严格，就越不能松懈。旧势力在那儿虎视眈眈，他是不让大法弟子修成的。信师信法不只是停留在口头上，是要把自己当作真正的练功人，落实在修炼上，遇到问题用正念在法上去认识，而不是用人的观念去看待问题。二，执着于对病业的执着。一天，一位同修到我家，谈到某某同修出现血压高，流鼻血，下肢浮肿，有很长时间了，去住了几次院，每次还没好就出来了，现在下肢又更肿了，托他问问我，为什么他每天都坚持学法、练功、发正念、向内找，并且坚持出去讲真相、做三退，而且还求师父加持，长时间了怎么还会这样呢？我说，你跟他说，要问就问问自己，真正按照修炼人的要求去做了吗？执着于去病，放不下有求之心，怎么能好呢？师父讲，修炼了，什么事情都是好事。李洪志老师著作《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我们把它当作好事了吗？有些学员往往出现病业的表现，精神就十分紧张，是不是我掉下来了？是不是有什么大问题了？为此加强长时间发正念、练功学法，有的带着病状，拄着拐杖，也要出去讲真相、做三退，还要求同修为自己发正念，或叫同修到自己家中学法，都是带着强烈的有求之心，想尽快消除病业，嘴上不说是病，但是所求就是为了让病赶快好。我非常认同病业观就是一个心性观，有求之心在修炼人看来是一颗最不好的心，最容易被邪恶钻空子的执着心。有的同修不但求不来，反而更加重了，或者拖长了病业，有的一拖几年，最后还是被旧势力夺走了生命，其实就是太把他看重了，最后成了一个执着于过病业关的强大执着。我们学法小组有个中年女同修，下身出现流血，因为其同修妹妹也是同样类似症状走的，开始精神也很紧张，但是最后她心一横，把心放下，一切交由师父安排，自己像往常一样学法练功，向内找修自己，也不跟周围的任何同修说，因为完全把心放下了，根本不把它当作一回事，所以39天后一切症状就完全消失了。师父说，我传大法目的是从生命的根本上救度人，而不是为了叫常人去病为目的的。如果你真的能够修炼，你真的放下那个生死之心的时候，而不是做给人看，心里却时时放不下，你什么病都会好。修炼呢，人和神之间就那一念之差，可是那一念之差呀，说起来简单， 那是经过深厚的修炼基础才能够做得到的，自己真能够下功夫学法，你就能做到。李洪志老师著作，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三，不是事，当成了事。一个数月没见面的同修到家来，坐下就说，我被车撞了，撞伤了腿，4个多月都没有好，今天我是坚持来的。说着拉起裤管让我看伤的腿，我说我不看。接着我说，按医学讲，伤筋动骨100天，你4个月都没有好，是该找找原因了。我看你是太看重你被车撞了，就是你把被电动车撞当成事了。如果能像师父在转法轮里举的50多岁的老太太被车撞了，却说没事儿，你们走吧。李洪志老师著作《转法轮》，根本就没有把它当成事，现在可能就不是这个状态了。被电动车撞了，你可能说，我是练法轮功的，所以我不找你的麻烦，我也不上医院。我觉得你把它当成事了，你先挖了一个坑，然后再去填平它，也就是承认了它，然后又带着有求之心来解决它，因此才增加了磨难。他说，是呀，就像你说的，如果你根本不把它当回事，真有了事也把它看成好事，像平时一样该做什么还做什么，没有把它当做一回事的时候，它也就不是事了。我给他讲了一个90多岁的老同修摔伤的事。一天上卫生间时不小心被滑倒，脚踩到蹲坑里，感觉小腿骨折成3段，又肿又疼又动不了，自己爬到床上也没有把它当回事，每天照常与到家来的同修们学法发正念。为了不让儿女牵挂，也不给儿女们讲，连续3天晚上梦里感觉师父给他疗伤，1周以后腿骨恢复如初。他的孙女听说后感到很惊奇，赶忙来探望奶奶，自己只是崴了一下脚，包药1个多月了还没好，奶奶摔断腿却1个星期就好了，是不是有什么秘方？亲眼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孙女儿后来也走入了大法修炼。师父说，出现问题呢，不是从心性上去找，不是从根本上去提高自己，真的把这事放下，从另外一方面堂堂正正走过来，而是针对这件事情，哎呀，我这件事怎么还不过去啊？我今天做得好一点，应该好一点啊。我明天做得更好一点，应该更好一点呀。他老是放不下这件事情，看上去还好像是在放，你看我在做好。你在做好，你是在为他而做好，你并不是为了真正的大法弟子而应该去做的那样做的。李洪志老师著作《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四，住院不住院都是一种考验。一个得法时间不长的同修下体流血一段时间了，有些同修知道后叫他要守住心性，就是不能去住院。他自己心放不下，到医院做检查后诊断癌症扩散转移，需要手术切除。他说他心性达不到，还是决定去做手术。我对他说，你认为怎么做好你就怎么做，是你自己说了算，但是无论你怎么选择，都不要忘记自己是练功人，不要把自己完全混同成常人，只要把自己当成练功人，师父就一定会管你的。通过这次手术后，他的思想有了很大变化。交流文章中说，大手术后我得知还要进行长达1年多的放疗化疗时，顿时大脑一片空白，正在手足无措时，我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你没病，病根已经摘掉了，就剩这点黑气，让它自己往出冒，让你承受那么一点难，遭一点罪，你一点不承受，这是不行的。李洪志老师著作《转法轮》。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法轮会保护你，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 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李洪志老师著作《转法轮》，这是慈悲的师父啊，听闻师父一席话，有如醍醐灌顶，瞬间热泪盈眶，甘露洒心。对啊，我归师父管，不归人管，人的那套理论对我是行不通的，真正能救我的只有师父和大法。于是我毅然决然发出一念，我是法力子，我要回家。由于从中他放下了人的观念，也没有做什么化疗放疗，回家后坚持学法练功，发正念，讲真相，做着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身体很快恢复得比以往更好，根本不像是做过大手术的人。师父讲，作为修炼的人呢，那个心会被这样考验的，在这个时候那可真是在考验你，你到底是用修炼人去看待，还是用常人心去想。李洪志老师著作，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其实做不做手术不是关键问题，是我们的心怎么动，放下那个人心才是最关键的。有的同修遇到病业心里不稳，不去医院又怕出事，去了医院又怕师父不管了，又怕同修看自己的笑话，所以有的长期吃药，有的吃保健品还说不是药，同时一边做着三件事，以为这样就保险，使病业拖得很长，有的反反复复进医院，其实这是在自欺欺人，说严重一点就是一边拉着神一边又拉着人，这样能是真正修炼的人吗？师父管的可是真正修炼的人啊。我在黑窝里时有三次出现所谓的危症，高血压危象，心率紊乱，脑梗塞。我没有拒绝把我送医院，但是我坚信我是大法弟子，有师管。我对送我到医院的警察讲，我没有病，这是被江泽民迫害造成的，我上医院是为了不让你们担心，不给你们添麻烦。到医院我也把它看成是换了个环境，讲真相，做三退，是来救度一方众生的。我也把痛苦作为宵夜，提高心性的过程，所以每次危症很快就好了。从中也使一些警察和医生听到了法轮功的真相，见证了大法在我身上展现的神迹。层次有限，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无形的框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DC讲法中讲，这种邪恶的东西呀，很可能是外来的意识，也可能是那个后天形成的观念被大法触及了，什么都是活的，从而起的反作用。你排斥它，你不断的能够排斥它就对了，你排斥它的过程中就是你在修炼了，你在坚定你的意志呢，不要苦恼。在现有的层次中感悟到，人思想中的东西有多少是正念。当你感觉自己的想法不被接受，当你觉得想象和现实不相符时，你的烦恼和无奈，你的消极与怨恨，也就会跳出来表演了。近段时间，明显感觉到有一个无形的看不见却能感受得到的一个框框萦绕在自己的空间场，具体的体现是这样的，当与家人在一起共事时，思想中就蹦出一个物质，虽然看不见这个物质的形状，但却能感受到这是一个不好的物质，其特点是强制人维护强烈的自我，满足自己的私欲，带着这些附加的因素就开始实施了。思想中形成的观念就是脑中固有的框框，所以当环境适合，条件允许时，它就会出来表演。面对一件要做的事，脑中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是符合自我的基点，所以从开始的基点就能看到最后的结果， 这个框框就像一个质检员一样，可是这个所谓的质检员却不是谁认可的，而是自己认为的。这个所谓的质检员拿着卡尺，任意的随心所欲的去衡量他人的好与坏，对方的言行举止就是你检验的对象，完全忘了自己真实的身份，忘记自己是大法弟子，应该听师父的话，向内找自己的不足，而是向外看，找他人哪里不对了，哪里不符合法了，这不就是入魔道了吗？可是强烈的自我让你迷失了方向，迷失了先天的本性，你分辨不清好坏善恶，你被自我团团包围起来，被假象屏蔽着，无法与宇宙特性沟通，接受不到善的传递，你此时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师父在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讲，实践中你们已经感受到这种修炼方式中的苦与承受的磨难，走出人的艰难。修炼的过程中，你们方方面面都在各种人心、各种利益、各种观念中冲撞，从中都浸着情与迷造成的不理智，不清醒时的人心难断。现实中家庭、社会、工作、修炼，外加这场迫害中给大法弟子带来的压力，和这场迫害中方方面面造成的困难。师父法开示弟子，我感悟到固有的观念和自我是相等的，宇宙中的一切都是活的，都是有生命的，是变幻莫测的。人在三界中，在迷的空间，可是三界的一切是虚幻出来的，是不实的。由于三界处于迷的状态，所以人如果能在这个迷中有修炼的心，那么这个生命就会被神眷顾。因为三界是不实的，是最粗糙的分子构成的，所以间隙很大，物体的形状也不是固定不变，是蠕动的、变幻的。当一个修炼人对什么事看重时，或者对什么都放不下时，是不是你潜意识中有不想提高的思想，只是由于观念的障碍你察觉不到而已。法有不同的层次，每个人所走的路都是不相同的。那么你自持好像是一个质检员，用观念形成的固定尺度去量量这个看看那个，把自己当成了局外人，你完全不在其中，更没有把自己摆在法中。有时也会遇到观念被碰撞的事，当家人说出不符合自己的话语时，或者做的某件事没有达到自己的想象时，往往就会被带动，感到心烦。但是明白的一面很强，马上就能感觉到家人所说的话或者所做的事是自己空间场的不好物质被正法冲击到了，是观念带动了，是他心烦了。因为另外空间一切都是有生命的，他知道会被正法解体，所以焦虑、心烦、不安。西游记里有很多这样的情景，天上的神由于疏忽大意，使得神兽偷跑到人间兴风作浪，最后还是神兽的主人把其降服。那么自己空间场的变异物质就是那败坏的、不好的、为私的东西，如果自己不能用正念对待，任凭这变异物质扰乱修炼环境，干扰世人得救，其后果是你天国的众生将被解体，因为你没有在法中归正他们，没有对照法找自己的不足，是你的懈怠、强烈的自我、固守的观念造成的。法理上悟到了，那么就要在实践中做到。当家人的言行碰撞到自己最怕碰撞的地方时，第一念马上找自己，对方的言行就是自己的空间场不纯净了，对方就是一面镜子，镜子中自己表现就是要修去的不好物质。所以反感对方的话语时，我找到了自己和对方有着相似之处，感觉对方有什么毛病，恰恰是自己也有和对方一样的问题。越找越觉得修炼是如此的玄妙，佛法是如此的精深， 师父是多么的慈悲，呵护着每一个弟子，像父亲一样看护着自己的孩子。基点摆正了，知道向内找的法理了，感觉自己真的就是大法的一粒子，把自己融于法中了，什么怨恨烦心根本就没有滋生的土壤，心是平和的，没有涟漪，没有起伏，稳稳地坐在法船上，前面有师父导航，向回家的路前行。一点修炼体会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在工作小事上修真，作者河北大法弟子。单位这周六下午有一个全体会，集合时间是1:50。周六下午女儿要上舞蹈班，出发时间是2:30。我一下发愁了，怎么办呢？家里又没有其他人送孩子。上午有一位同事家办喜事，我和同事们都去捧场。看见了主管开会的领导，我就跟他说了此事，问他能不能晚去一会儿。他说会议已经开始半个多小时了，你等不丁进去也不好。我说是呢，他就给我出了主意，让我提前早早的去签到，然后再悄悄的出来送孩子。我当时一听非常感激，回家后想了想，这样做似乎不合适，我还不能听常人的。这位领导之所以这样说，一是下午的会不是什么重要会议，二是所谓的会为人处事，小事上的通融让别人对他心怀感激。常人领导说可以这样做，是因为现在常人社会都这样，只要不是什么大事，想个办法，糊弄糊弄就过去了。我作为一个修炼人却不能这样做，我跟常人一样不就是随波逐流了吗？因为这样做实质就是弄虚作假，不合符真，所以我不能这么做。那怎么办？正常请假也不行了，主管领导已经给我出了这个主意，我再请假也不合适了。那怎么办呢？我思来想去，决定下午按时去开会，让女儿自己去舞蹈班，这就需要女儿午睡时要自己按时起床，自己骑车去上课。之所以以前没有这样考虑，是因为女儿才10岁，自己出门我还是不放心，但是也没有办法了。于是我给主管领导发了个消息，告诉他送孩子的事已经解决，自己能去开会，并对他表示了感谢。这件事虽然小，却非常容易让人放松，因为常人社会都这样，一不注意就容易随波逐流。常人都认为无所谓的事情，修炼人却不行。会议不重要不是修炼人放松自己的理由，在常人看这个会不重要，在天上看修炼人是怎么对待的，可就重要了。
向内找真是个宝，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喜欢干什么都利索的人，我也养成了无论做什么都比较快的习惯，从来不拖泥带水，做事快慢也各有利弊。有的同修做事慢，我就看不惯，这就不对了。比如给同修兑换真相币。5月12日，我问同修要不要真相币，他说要5元面值的，换500元。5月19日我去送，他接过真相币后说，我回家数，你下周来拿钱。5月26日我去取钱，他忘带了。6月2日我去取钱，他那天菜卖得快早走了。 第二天六月三日，我又去取钱，他没寻思我能去，没带钱，就又告诉我说，你下周五再来取钱吧。500元钱要跑六趟。在五月十九日我第一次送真相币时，他说回家再数，让我下周五再来取钱。当时我心里就有点不是滋味，怎么还要回家数呢？用数吗？成捆的钱别人咋都不数呢？给一捆就拿走，没有数的，也没有差过呀，怎么这样呢？一路上光想同修的不是了。后来回想，修炼人碰到的任何一件事情都不是偶然的，没有无缘无故的事儿，肯定是有原因的。看起来事儿不大，为什么让我跑六趟？为什么老是看别人不应该？为什么不看自己？跑六趟也不全怪他，他也不是故意的，他数钱也是对的，为什么不误？做事负责任，讲效率是对的，但是修炼人不喜欢，不愿意和慢性子的人搭档共事，这是不对的。一次次的，这不是磨我的急躁心吗？这不是在去我的埋怨心，看不上别人的心，怕麻烦的心，怕耽误自己时间的心吗？去一次来回都要倒两次公交车，至少三个小时。问了自己好几个为什么，终于明白了，是风向标指错了，应该指向自己才对。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在常人中放不下的心都得让你放下，所有的执着心只要你有，就得在各种环境中把它磨掉。7月4日周二，我又给他送去500元真相币，他说周五你来拿钱吧。我说好。7月7日我去拿钱，他说早晨着急忘带了，下周五吧。我说好，虽然嘴上说好，但心还是动了一下，难道还要跑六趟吗？刚要继续往下想同修的不是，脑子里一下子打出师父在转法轮中的话，你能忍得住，但心里放不下，这也不行。执着心真难去啊。哦，必须转变观念，是自己的心放得不彻底，唯他的慈悲心不够，才又出现了下周五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真正要想提高，就得真正的使这颗心得到提高，那才真正能提高。你遇到什么矛盾，我说就是要使你本身黑色物质转化成白色物质，转化成德。基点站对了，心性提高上来了，做啥就都顺了。7月14日周五，虽然雨下得那么大，脚在水里趟着走，心里没有一点怨言，可是心归正了，就没有下周五了。我想他在大早市卖菜，真相币流通的快，需要量也大，救人救的不更多吗？自己的观念一转，什么心都没了，这不是在磨我的棱角，让我学会圆融吗？谢谢师父的苦心安排，谢谢同修的帮助，使我学会了遇事向内找，我一定能牢记向内找这个法宝。
90后留学生归正人生路，作者小云。我们出生在90年代，我认为这是一个特殊的年代。国际社会上两大阵营对峙的局面以苏联解体而告终。信息时代各类科技爆发式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被革命，六四学潮悲惨告终，人们开始疯了似的下海捞金。西方现代变异思潮来了，黄赌毒来了，人们的道德素质江河日下。 由于那个古今中外都无从考究的计划生育政策，我们普遍是独生子女，集全家人的宠爱于一身。大人们都说我们是在蜜罐子里长大的，我们花了全家人的钱买房，我们承载着全家人的希望，那种没有任何退路的奋斗让人窒息。一些小伙伴纵身跳进内卷的漩涡，奢望着在你死我活的竞争中胜出，一些小伙伴则选择了躺平。曾几何时，我也是这些认真的竞争者中的一员。幸运的是，我赢得了挺多的东西的，而不幸的是，我感觉自己更像是一个被编了程序的应试机器，一种纯粹的客观存在。随着慢慢长大，我经历了一些人生的苦与乐，我开始思考自己该怎样活着，可不可以不迷茫，不担心害怕，不用时刻装甲成一个角斗士，不用经常与压力相伴。从小我就读过《转法轮》这本书，小时候读不懂，但可以确定的是，里边的内容是让人变得更善良，更美好。上中学之后，随着课业繁重，较少再读，但里面做人的道理我还是记得的。特别是遇到危急的情况时，或自己胆怯时，难受时，害怕时，书里的一些道理总会给我一些心理支撑作用。我想这就是《转法轮》中说的精神、信仰、神言、神迹的力量吧。在出国之后，我从法轮大法官网上又重新阅读了很多法轮大法的著作。那时候对简单的哲学、人性之类的东西还挺感兴趣的。我想就是从那时起，我才真正开始了对人生的思考，对世界观的归正。一、如何看待竞争？从打出生那天起，整个社会、家庭、学校都在以各种潜移默化的形式向我灌输要赢过别人的观念，整个社会都会充斥着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们的味道。我们的父辈、祖父辈经过一系列政治运动的摧残，不时向我们亲身演绎着传统道德丧失后的言谈与举止。尽管他们是无比的疼爱我们，我认识的一个熟人世俗味颇重，听他偶然自豪地提起他出生自书香门第，我很讶异，并伴之无限感慨。感慨曾几何时，中华大地上书香门第里，氤氲的书香竟散发出了铜臭。各个国家的传统文化，大概都在传达我们是神的子民这样的概念。达尔文拍脑袋拍出的进化论，让我们相信自己的老祖宗是动物，是兽。且不说进化论现在在学术界始终只能定性为一种假说，我想秉承这两种观点的人一定会体现出不同的气质，谦卑有礼与丛林互害。对于我来说，接触最多的就是学校的环境，我们就是在这里从小没日没夜地学习如何竞争，不在考试中胜出，不超过别人，好像人生就没有任何出路。我想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了吧。所以近些年一些新的名词引起很多年轻人的共鸣，内卷、小镇做题家、鸡娃、打工人等等，无一不是在描述着年轻一代在如何你死我活的竞争，以及无奈面对竞争的恶果。以前为了自己能取得好的成绩与名次，我会苦心积虑搜集各种复习资料，为了防止与我成绩相当的同学超过我，我不会与他们分享自己的所得。还有对于一些在学习方面不太在行的同学，我往往都没有耐心，觉得给他们讲他们也不会，还耽误自己的时间等等。通过阅读法轮大法的书籍，我了解到人在最初始的时候是非常纯洁善良的，就是因为产生了私， 大家开始竞争互害，这样就会结下不好的渊怨，道德沦丧之时，也就是万劫不复之时。而我们通常所说的修炼或修行，我想在某个层面就是让我们放下自私的属性，成为一个为他的生命。我们可以称这样的生命是高级生命，或者通常的叫法就是神。这样一看，这些名词好像距离我们也没有那么遥远，而且也没有什么玄乎其玄的了。在转法轮中有句话叫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平时我们也说一句话叫水到渠成。如此古人描述的那种逍遥洒脱的心境，我终于可以略知一二了。后来我发现与其他同学分享自己的所得或帮助学习较吃力的同学，在交流过程中很容易发掘新的思路，并且对基础知识点的来龙去脉把握得更加清晰与扎实，而自己形成小圈子反而使这种封闭成为一种阻碍。写到这儿，我非常想和大家分享一件我在考试中经历的神奇事儿。那是出国前的一场专业课考试。前一天我与同学一起复习到很晚，有一种必考的计算类题型我一直学不会。其实大家都知道，现在考试作弊都是司空见惯的，监考老师也往往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我时时告诫自己，我是个修炼人，如果我通过这样的方式取得了好的成绩，那我的德行是不配位的，我也没有做到真善人。所以我找了一个例题，请同学详详细细地帮我讲解了一番。遗憾的是，我还是没有找到这个题型的思路，只是这道例题我会了。同学替我着急与无奈，我跟同学道谢，我明天会努力去做，但如果实在不会，那也只能那样了。那天我感受到自己内心中的一种从未有过的豁达与轻松，不再是之前那种压力重重非得要怎么样的心态。结果第二天考试的计算题与前一天同学帮我讲解的例题是同一道题，只是具体数据变了一下，我取得了非常高的分数，同学也很惊喜。二，不能再好高骛远。转法轮一书中多次提醒年轻人不要显示。师父说，年轻人就更不容易把握自己，你看他平时挺好，在常人社会中没有什么本事的时候，他名利心很淡。一旦出人头地的时候，往往就容易受名利干扰。他觉得在有生之年还有很长的路，还想要笨笨奋斗一番，达到一个常人的什么目标。所以一旦出了功能，有了本事的时候，在常人社会中，往往他就把它作为一种追求个人目标的手段了，那么就不行了，也就不允许这样用了。越用这个功越少，最后也是啥都没有了。这样的人掉下来的就更多，我看现在一个都没有了。在其他讲法中也提到过，比如在各地讲法15中的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师父说，好像年轻人心都有点好高骛远，静不下来。大法弟子嘛，要做啥就要踏踏实实做好。你是修炼人，那面壁9年当年都能修成神，啥也不干，在那儿对着墙就能修成神了。救人的事儿虽然寂寞点儿，你还是有事在做吧。的确，有的时候会感觉自己比较浮躁，不能沉下心来学习工作，而且受到社会上一夜暴富这种心态的影响，功利心、急于求成、好高骛远都使人安不下心来。再加上年轻力壮、血气方刚，更加强了这种膨胀自满、沾沾自喜、 与急于出人头地的心。通过学法，我是这样理解的，年轻人在精力体力上的确有很大的优势，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毕竟人生阅历有限，内涵与底蕴尚未丰足，如果任由自己的情绪随意挥霍，如显示炫耀、魔性大发、大喊大叫、大打出手等，便辜负了这稍纵即逝的馈赠。但如果将这些体力与精力用到该用的地方，比如掌握一些新的技能与知识，承担一些需要体力的事情，呈现自己美好的形象，为家庭或团体增添希望、生机与活力等，用来承担更大的责任，就像是修炼界讲的搬运工，把这些能量或热量搬到他适合在的地方，那不是两全其美吗？这是我的荣幸。以前都认为这是一句套话，在某些时候就套用这句话，但一天，当一个个性张扬的西人小伙子在接受我们的感谢后，他说出这句话时，我感觉这句话特别突出了出来。谦卑，这是一种很高贵的气质与品质。相隔几天到公园里练功，脑海中在想这几天自己哪件事做得还不错，沾沾自喜。这时我突然想到这句话，这是我的荣幸。顿时感觉一切都安静了，那股狂妄自满刹那间销声匿迹。是呀，这就是我该做的，我很荣幸有机会去做这样有意义的事情。三，走出安逸。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特别爱睡懒觉，睡了很多，但是白天还是会迷糊，显得整个人都不精神，很长时间都没有突破。有一天我下决心结束这种状态，闹钟一响，尽管我还是困得昏昏沉沉的，但是我坚持起床去了洗手间。就在我迷迷糊糊时，脑袋里清清楚楚地响起了一句法。师父说，这都与你毫无关系，你也不用管它，摘自转法轮。我思考了一下，是呀，我都睡了这么多了，怎么还困呢？这可能只是因为形成了一种习惯，这种困只是一种惯性罢了。实质上我本身已经不需要这么多睡眠了，那我就只要克服一下这个惯性就可以了。我好像找到了打开睡懒觉的这把锁的钥匙一样，精神兴奋起来，我也就不困了。从那以后，我开始按时起床，可以阅读转法轮，因为里面的道理总是让人心情放松，心态平和。用这样祥和的心情来迎接新的一天，或者练功，因为动功和静功打坐都很舒缓，对身体和心态都起到了积极健康的作用。有时我也会沉迷于各种娱乐、时尚、生活技能、理论探究类网页及网络视频不能自拔。有朋友推荐我看《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这本书。这本书是2018年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刊登的，引起社会各界的共鸣。书中详述了一些现代思潮的来源、不可告人的目的以及其带来的恶果。读后倍感震惊，很多看似有趣、吸引人的诱饵，实际上都会蚕食我们的未来和后代。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有人提问关于玩电脑、手机上瘾的问题。师父回答道，人说中毒，我告诉大家什么叫中毒。人们在医学上认为是引号神经被刺激了，很发达就是中毒了，其实不是。是什么？在你身体里时间长了，积累了一个和你形象一模一样的你，却是那个东西构成的，控制了你。因为它是很强的执着构成的你的形象，所以它就有那么强的能控制你的心。 因为它是很强的心形成的。那个玩电脑、打游戏机起的是同样的作用，一个道理。你戒了让我死啊，不干，我非得让你看，不看，不叫你工作，不叫你学习，就叫你思想想去玩它，不看我就让你做梦都玩。的确，有的时候因为玩电脑、看视频，耽误了自己的学习和工作，那个感觉可能跟吸毒是一个概念，上瘾了，中毒了，有时候很难控制。我就提醒自己，吸毒是很可怕的事情，什么都毁了。学习工作时间时，选择正规的工作环境，可以不用网络就尽量断网，手机的功能和软件很少。我希望保持自己的生活充实简洁又井井有条。结语，我很荣幸能在法轮大法的佛光沐浴下成长，不迷茫，不畏惧，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中还能找寻到最初的那份美好与纯真，归正自己的人生路，也充实着自己的修炼路。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我们面对着同一个世界，希望我们互相提醒，不迷失在这个尘雾中。
摆正修炼与工作的关系，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我是一名90后青年大法弟子，很早就得法了，但求学期间一度迷于俗世之中，近几年才懂得真正实修，借此机会将最近摆正修炼与工作的关系的心得体会向师父汇报，与大家分享。我是一个争强好胜心很强的人，凡事都想要冲一冲，超过别人。多年在邪党的灌输下，形成了强势心态，自以为是，藐视、轻蔑，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因为进化论灌输给人类竞争的观念，现代的教育鼓励什么事都要争个第一，久而久之，还会形成强烈的面子心、虚荣心、名利心、妒忌心，把人训练成了角斗士，为了私利不择手段，让人最终走向毁灭。在这种争强心的促使下，我一心忙于学业，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摆正修炼与工作的关系，之间都是处于半修不修的状态，总感觉没有办法同时全身心兼顾两件事情。现在看来，这种观念本质上是自己执着于名利的借口，其中还夹杂着唯物论毒害的作用。一、求名心、面子心、虚荣心。我发现很多时候，我努力拼搏争取好的成绩，完全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求名心、面子心和虚荣心。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有弟子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弟子，能告诉我们虚荣心的根源是什么吗？师，请，你喜欢别人说你好，你喜欢别人表扬你、夸你，你喜欢别人尊敬你，任何有损于你形象的事情你都怕，产生了这种心理状态，就是虚荣心，执着吗？仁爱面子的心呢，也是很强的。其实放下心来，别带有那么多的包袱，修得会更快。别人的表扬、夸奖和尊敬，对我来说可以比喻成一种引号和欲望，类似于对肉很执着的人对吃肉的欲望一样。我喜欢这种获得荣誉的感觉，以至于一直被这种感觉牵着鼻子走，这是非常危险的，很容易被利用来钻空子。为了维护面子，不自觉的就会显示证实自己， 而掩盖一些不足或错误，这是不真。随之而来的还有妒忌心，表现出来就是对别人的不善，而且面子心还会表现出一种强大的变异的所谓自尊心，在遇到委屈和羞辱的时候也难有大忍之心，引自转法轮。所以这种求名心、虚荣心是完全背离真善忍的，不管是常人中还是修炼人中，因为迷于名利之中而毁于一旦的例子太多了。修炼人是不求世间得失的，讲究随其自然，我一定不能因为名利、虚荣这些肮脏的欲望而错失这万古机缘。正如师尊在转法轮中开示，给他功的目的是叫他修炼往上提高的，在做好事的同时开发自己的功能，长自己的功。可是有些人不知道这个道理。二，去掉常人的衡量观念。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有弟子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弟子，作为一个博士生，要做好科研需要全身心的投入，但又要学法讲真相练功，老觉得时间不够用。师，还有提此问题，师父早已解答很多次了，我想呢，作为修炼的人，你们还是应该把大法摆在第一位的，但是你也要做好你的工作，你要尽量去做好，至于说怎样摆，具体的还得你自己来安排。你说我太忙了就不看书了，那就等于是不修了，我就完全投入到工作中去了，那你就是常人了，只是摆不好这些关系，那你就安排好吗？这是很简单的事情，其实我在转法轮中已讲得很清楚了，学好法修炼中绝不会影响你什么，反而工作起来学习起来事半功倍，引自2003年元宵节讲法。我也是科研人员，所以感觉自己非常能理解提问的弟子用要做好科研需要全身心的投入这样的描述。以前看师父的回答时，我一直也没有想明白，作为修炼的人，这应该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自己安排好就可以了，为什么到我这里这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我没法安排平衡好这件事。人生过程中会形成很多常人的观念，特别是现代社会，我们会通过很多观念与标准来衡量一个人，他的社会阶层、学历、职称等等，等级越高就越了不起，努力刻苦拼搏才能让我们获得更高的等级。常人中不同的阶层就像是不同的舞台，在高层生命看来，这些舞台都是在一个层次中，没有上中下之分。作为一个修炼人，要做的不是争取到常人排名最高的舞台，扮演等级最高的那个角色，而是随其自然，在自己所在的舞台上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不管安排到哪个舞台、哪个角色，都可以把它塑造好，而不是针对某些工作、某些等级才想要全身心的投入。正如师尊开示，人在世间养成了许多观念，以致被观念带动着，追求着向往的东西。引自《精进要旨二》，走向圆满。很多时候，我都会根据观念，不知不觉中给自己设立一些目标，导引自己努力的方向，往往都是用结果来决定行为。通过不断学法，我知道，急功近利这种思想是邪党灌输的党文化，做什么事情就把它做好，做的过程中看的是你的人心，而不是看你成功的本身，你做的过程中就把人救了，你做的过程中是你修炼提高的过程，同时就在起着救度众生的作用。 不是说你把那件事情做成了才能起到救度众生的作用。引自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现在我经常提醒自己，不能盯着表面的得失来引导我的行为方向，过程中我的心态才是最重要的，要去掉在常人中形成的观念和衡量标准。不管人类的道德标准怎么变化，可是这个宇宙的特性却不会变，它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那么作为一个修炼人，就得按照宇宙这个特性去要求自己，不能按照常人的标准去要求自己。引自转法轮。三，不走极端。在党文化教育体制下，从小我们就被灌输学习是第一重要的。家长、学校、社会的理念就是，你只要把学习搞好就行了，其他什么都不用管。当然，这里的学习更大内涵上是指成绩与名次。一次次按照这个理念去做，一次次尝到甜头，让我更承认了这个观念，只要把最重要的那件事做好，就可以一白遮三丑。随着后来慢慢走出争名夺利的漩涡，意识到修炼的重要性，我开始努力地要求自己做好三件事，但不知不觉中又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对常人的工作渐渐失去了兴趣，特别是遇到困难、遇到瓶颈的时候。实质上，这就是在掩盖自己的安逸心，想要逃避困难的借口。别的同修整天都在讲真相，一天下来就可以救好多人，而自己这种情况，救众生的量很少。抱着这样一种消极抱怨的心态对待工作，每次查看邮箱时，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害怕负责人给发来新的邮件。如果没有新邮件，就会心中一阵窃喜。越是这样，负面因素就不断加强这种消极的心态，不断否定自己的能力，认为这项任务很难，自己没有能力去完成它。我意识到，当出现困难，突然遇到某种情况时，负面思维总是占据主导地位。我没有保持一颗祥和慈悲的心态，任何事情都是有因缘关系的，这就是我的修炼路，而且肯定是一条最好的、最适合我的修炼道路。这些困难不以这种形式出现，也会以其他的形式出现。我需要做的就是在这条看似困难的道路上，按照大法的要求做好自己该做的，正实法，救度众生。一天早晨在睡梦中，一个念头打进来，意思是说，还没有去做之前，看起来这件事情很难，但是当我真正去做的时候，由于我的加入，这件事情的结构就发生了变化，它可能就不再是一个困难的事情了。醒来后，心情非常畅快，一扫负面的思维，正念十足，感恩师尊点悟。结语：前一段时间，我因为准备一次阶段性考核而焦头烂额，梳理不清逻辑，随着不断向内找，就在很平常的一天上午，我不知不觉文思泉涌一般，在纸上列出了一个清晰明了的提纲。表面上看是我不断积累素材，理清了脉络，实质上这个过程也恰恰是我不断理悟一层法理的过程。感恩师尊将我从争名夺利的漩涡中唤醒，弟子一定要珍惜这万古机缘，兑现自己的誓愿。
张道陵与九转金丹术，作者紫薇。在9年前的一次发正念中，我 我看到另外空间出现了一个金色的丹，那个金丹正转九下，反转九下，每一次转动时都发出耀眼的光芒。我知道了，是九转金丹出现了。当时也未多想，后来身边的一位同修携带的历史信息显示出，同修在历史上曾经转生过道教人物张道陵，张道陵的法宝之一就是九转金丹。当然他还有其他的法宝，比如丹笔、乾坤带、隐形笔等。师尊在讲法中说到历史上的修炼方法，其中之一就是九转金丹术。历史上的著名人物现在都在大法弟子中，在历史上他们都曾经修炼过，演绎过那些鼎鼎有名的人物，在奠定历史，书写修炼文化。张道陵在历史上就是秉承天命而来的一位觉者，他的使命就是在妖魔横行的蜀地重振天罡，在乱世黎民遭劫之际救助百姓，使道德回升，免于沉沦。今天我就给大家说一说历史上的张道陵。张道陵早年学习儒术，教授学生，年近半百之际，感叹自己心计浮世，不能超脱生死，遂转修道术，后来进入蜀地修行。张道陵的悟性根基都非常好，在修行中得到了上界神灵的加持和保护。张道陵的九转金丹已经炼成，不用了金丹他就可以白日飞升，但他却在犹豫。他看到蜀地表面上山川秀美，实则在一些山区有许多暗黑的空间，藏匿着魔族鬼怪，尤其魔族比较猖狂，公然在白日出现魅惑百姓，甚至还出现了鬼事，鬼公然与人贸易，山中的精怪也经常毒害百姓，那大蛇藏在山洞里经常会吐出毒气，毒气弥漫长达三五里，蝎子精的尾巴在河流中扫过，鱼中毒死了，人吃了鱼也中毒，还有虎精附在人身上说话，让人用血供养它，各路精怪横行，百姓的生活并不平静。张道陵经常帮助当地的百姓镇妖驱鬼，他暗暗叹道，蜀地蛇毒鬼气绵延山谷，百姓常常不知不觉被鬼祟所害，魔族鬼气扩展空间，消然于世，如此下去，世间的正气人气必会损陨，邪气横行，大灾永至，乱世在劫，民必苦矣。张道陵为此经常救助百姓，行大善，积厚德。张道陵对弟子说，如果修行只利益自身，对生民无所注意，这就不是修持大道者该有的慈悲了。我学成了高深的道术，应该要帮助生民百姓飞升天庭时，才不会感到心中有愧啊。张道陵这一念非同小可，以其慈悲善念发出的志愿直达云霄，被上界神灵知晓。上界神灵感叹于张道陵的慈悲善念，同时也深知蜀地的玄机。蜀地因为地形复杂，隐匿了许多的暗黑空间，暗黑空间的生命在日益增长，已经远远超过正义的生命，如此下去阴阳严重失衡，蜀地会成为魔地，给上方的魔界补充能量，也会影响到天界的安危，所以蜀地的暗黑冤叟成为诸神的一块心病。张道陵的救度黎民百姓的善念一出，震惊众神，众神觉得赋予张道陵天命或许可以解决天界的这个心病，于是天帝把解决蜀地魔界鬼族的权柄赋予张道陵。太上老君领衔天命说，张道陵艰苦修行，还能以众生为念，慈悲心一出，因缘已具足了， 我将授予宝典神器，助其完成使命。于是太上老君下界，将宿魔降妖的重任委任给张道陵，授予张道陵经书、符箓、法宝、密修之法、宣天鱼，命张道陵密修千日后去完成宏愿。同时天界护法纷纷云集，护张道陵完成修行。三年后，张道陵修行的道法高深难测。这一日，玄鸟衔来天令，张道陵于是出山，带领神兵天将出战魔王。蜀地的暗黑空间中，盘踞着上古以来的六个时空的魔王，群魔达数亿之多，他们附身人体，混迹世中，为祸百姓，侵夺人的生存空间，甚至白天公然作恶，败坏人心，传播疾病。张道陵奉天命除恶，诸天神灵都来观看这场政治战。只见张道陵在青城山摆开阵势，龙虎神兵各自排开，当鬼军呼啸而至，拿着刀剑石头进攻时，张天师举手一指，一朵巨大的莲花挡住鬼军的去路，再怎样也前进不了。鬼军改换策略，手持千把火炬前冲，张天师同样用手一指，火把上的火突然爆燃成火海，反向燃烧，鬼妖们纷纷哀声痛苦呻吟，赶紧逃窜。听闻败绩，八大鬼帅率领各路鬼兵数万上山围城，阵势浩大。只见张天师拿出单笔，摇向鬼阵，在空中挥了几笔，鬼兵全都立即死亡。八大鬼帅纷纷跪下叩头，祈求全命。张天师沉思良久，最后他拿起单笔倒挥几下，死去的鬼兵就全部复活了。张天师命鬼众立即远离，自此不得再行恶，否则将诛无赦。鬼帅们跟天师祈怜说，本来这整个领域空间都是我们的，你现在至少留一半给我们吧。天师断然拒绝，于是鬼众退回报告鬼王。鬼王求援于六天魔王，魔王的妻妾们化为清纯女子来魅惑天师，被天师先后销毁。魔王大怒，汇合鬼众，百万鬼兵将青城山团团围住。只见天师以单笔一挥，鬼兵皆死，六天魔王倒地叩头不已，大呼饶命。张天师显然心中已有定见，他用单笔在虚空中竖画一笔，青城山立即裂开为两半。他在断崖的壁面上以单笔立下约定，人为昼之主，鬼和夜间过，阴阳两分立，各有活动界，唯此律令，天师必诛。这就是著名的天师令。天师令在蜀地生效，鬼不敢仰视，因为天师令的背后有天界的力量加持。为了让魔王臣服，张天师还实现了多种神通，如投身入大火中，足踏青莲而出，身体穿入木石、钢铁中，又能穿透而出，变化成立在莲花宝台上的巨人，变化成三头六臂、手拿法宝的道尊等等。魔王们与天师斗法，连连失败，终于心服口服，同意在石碑上立下誓约而去。张天师将六天魔王囚禁于北峰，将众鬼赶往西北不毛之地。自此，幽冥阴间独立成为另一个界土。张道陵使人鬼阴阳两隔，保护了人类，解除了蜀地生民千年以来的魔咒，重振天罡，为蜀地的归正立下无量功德，使蜀地阳气上升，阴气下降。张道陵创立了天师教，在蜀地共有几万户的弟子，他经常带着众人开路架桥、修木除草、清理垃圾，同时把相近维度空间中的败坏生命铲除。张道陵不喜欢用强制的方式教导众人， 总是启发人们的廉耻之心，希望人们从心里真正改变思想与行为。张道陵实修行善，无私奉献，神目如电，注视着他的一念一行。时值东汉末年，瘟疫几乎连年不断，染疫而亡的人不计其数。很多人听闻张道陵能为人治病，特来寻道。张道陵神通高深，他替人治病的方法也非同一般。他让染疫的人把自己一生所犯的错误一条条回忆清楚，亲笔记下来，写在纸上，然后扔到水中，同时向神明发誓，不再做那些不好的事，如果再犯错，就终结自己的生命。人们按照此法去做，诚心诚意悔改自己的过错，果然病都好了，瘟疫消失了。那么，在上界，破迷的空间中看，是怎样看这个过程呢？在古代，人们认为疫是一种邪乱之气，当在上位者施政有过失，或人心道德沉沦时，就会产生邪乱之气。天界司灾神看人间邪佞之气充斥，就命行义使君瘟神下界，播撒瘟疫，为众生消业，淘汰坏人。当人真心忏悔，心生善念，向神灵发誓，虔诚悔改时，天界的神灵是能看见的。人诚心的发誓，不做坏事，如果再犯错，就终结自己的生命，等于用生命和神灵签了一个约定，说白了，就是用生命担保，虔诚攘灾。上天看到人心向善，就会消弭邪气，在人间的表现，就是瘟疫突然不见了，人的病好了。所以古代一旦发生大瘟疫，君王各级官员大多会反省自己对政务的处理是否不敬神明，是否轻小人而远贤臣，是否杀戮暴敛而让苍生受苦。张道陵年届123岁，最终在四川云台峰升仙而去。历代的天师道的传人都来自张道陵的嫡系后代，历代的张天师都有神迹流传于世。到了1949年，天师道的嫡系传人举家搬到台湾，大陆近些年旅游业发展，协党把天师家族的旁支封为天师道传人。岁月流转，乾坤易变，道法无传，末世会有大法流传，救度黎民出疾苦，回天庭，曾经的传道受法修行者都会得法，重塑神体。张道陵亦是如此。然则末世凶险，一些坏神蛊惑六天魔王，说张天师欲修天法，汝等出封界为他设磨难，他修成，汝等亦有功。六天魔王纷纷出封界，转生在天师的亲族之中。天师此生以女身得法，受凌虐，曾经服毒自杀，被人救回，后来得法，在凶险的人世努力救人，传播真相。我看到天界神仙亦是发出钦佩的表情。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